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读约伯记32章到37章、这有一点打乱我们原来的次序，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自己要选择一下。这一部分主要是以理户这一位年轻人，他有4次辩论发言，在这期间呢，这个约伯和约伯的3个朋友都没有说话，而以理户他这样的发言从整个文学结构上来说非常的精巧，因为如果要是31章约伯签署了他自己清洁无辜的那样的一个诉状之后，上帝马上就出现的话，会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上帝呢也必须得因着约伯清白，因着他自己强力的控诉而必须不得不要出场，会给人那样一种压迫感。但是呢，借着以利户这4次的辩论发言，我们就看见约伯是沉默的，因为他自己该说的也都说了，而他自己也无力再次来面对以利户对他的一个更高层面上的驳诘，就是反驳。而以理户他的发言呢，比他们前边3轮的发言多了一轮，就是他有4次的辩论发言，而且他的第4次呢是为上帝的出场和说话做好了非常好的铺垫和预备。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是非常的精巧，就像为了高潮要出现，前边呢先有一个非常过度的那样一个阶段，而不是一直上坡，然后到了这个高潮，而是呢一直上，然后有一个平原，然后稍微平缓一下，然后突然就到了高潮，这样呢高潮会更有那个戏剧效果。所以约伯记呢是世界文学中的精品，也是最伟大的诗歌戏剧。而他的诗歌戏剧呢还不在于文学上，而在于他的内在的发展的魅力，就是内在的情节的张力。每个人的语言构成了那样一种深刻的交锋，让我们体验到一种位格在场之感，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哈！我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已经被那个约伯记震动过，所以过去我在读研的时候选修外籍教师的一门课西方文化史，他当时就复印了全部的约伯记让我们来读，我还记得当时那样一种很深的震撼，也觉得这实在是非同凡响的一部作品。那我们从神学上来看，其实约伯记是非常牛的，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解决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就是人的发言怎么能成为上帝的话，因为他是被记载在圣经中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前边一直跟着读圣经，跟着听语音，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就是当你在读这个路德记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平凡人的日常的平凡的选择为什么成为超凡的上帝的引领呢？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一种选择，甚至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他怎么就能够成为上帝作为呢？他怎么就是上帝的手呢？所以 在这里就特别让我们体会到圣经的这种神秘的气息，和上帝借着人的作为，然后呢显现出他的作为的这样的一种巧妙的转换。也就是在信心中，我们是处处可以见到神的作为，也恰恰是在我们日常这样平凡的选择中，来让我们看见上帝他自己的护理。当然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说有圣灵的内住，有以马内利的神，在各样的事上做着他创世成中美好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知道，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为主；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我们也没有人去荣耀神，甚至连这个想法都绝对不会有。所以在约伯记中我们也看见他实在是解决这样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人的言语何以成为上帝的圣言所以前几天我们一帮同工在聊天的时候也在提到说，你说约伯跟三个不怎么属灵的人在那边谈，而约伯本身他的话也未必就是多么了不起全对，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也说他是有病于自义困于自义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和在场反而就特别的记载在圣经中成为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因为在不断的碰撞中，每个人借着人的这个有限和人的这个错误反而让我们看见神的正确、神的超越和神的伟大。人的错误绝对不能归给神，但是呢你会看见神怎么样来穿越人的适当的言语，显出他正当的真理的光照。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圣经中的深刻的气质。也就是咱们在看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好多时候是个人抒情描写自然风景之美呀，个人的那种冥想、玄想沉思默想然后再说一通大道理更多是这样一种气质但是呢，圣经你会发现它非常有戏剧性，有很多的对话它的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神人的交接、神人的对话的形式，而神与人的对话很多时候又是借着人与人他位格在场的这种对话而展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重视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敞开彼此劝勉的机会，因为呢神是可以借着有限的人让我们来与无限的神打交道的不要老是沉湎在个人的冥想的天空之下而是很多时候要跳出自我来与弟兄姊妹同心同行这样呢我们才更深的来去体会到神的美意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读耶稣讲的话，他认为这才叫上帝的话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太狭窄了这样的格局也是太小了甚至有的人也是只盯着异梦异象之类的而忽略了在一场一场普通的对谈中，上帝仍然有他美好的引领。而以利户呢，他这四次辩论我们就看见他有着非凡的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他在里边有三个方面很重要的贡献。第一，在与朋友们进行辩论的时候约伯曾经说，神是严格的查明审清罪恶的神，而且是铁面无私倾倒愤怒。那为了反驳约伯的这样的言论，以利户呢就强有力的主张神的连续，在33章24节你会看到。 第二呢，约伯的三位朋友一致地认为约伯所遭遇的苦难啊，是特定的罪行所导致的因果报应式的刑罚。约伯则为了反驳他们，就越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纯全。但是以利户呢，他从锤炼这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试炼的原因和目的。那这就是我们一下子对苦难有了一个更高的认识。第三呢，就是以利户的对罪的观念比朋友们有更终极和普遍的意义。他强调有代赎而来的拯救和恢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来看到在33章他第一次反驳发言的时候，在24节就提到说，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再往下，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就是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2次、3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在约伯那样的时代，你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代赎、对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肯定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意识到有牲畜牺牲而带来一种象征的意义，就像羔羊的血可以来遮盖和带来救赎。但是呢，像以利户这样能够在圣灵光照下一下子就预见到基督要承受的苦难，基督无辜受苦和做赎价这样的伟大的意义，同时呢，他也提到这种从深坑被救上来得恢复这样的意象，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基督不被死亡拘谨，而且呢，也圣徒将有复活的盼望，因此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七次跌倒仍然兴起，这实在是非常深刻卓绝。而且像以利户他这个提到上帝使人在夜间歌唱，35章10节，在整本圣经中这是最美好最高贵的经文之一我们在诗篇里边也唱到神使我在夜间歌唱。哇，你可以看到说在困境悲伤痛苦的漩涡中，人可以唱出感激的歌，只有最伟大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最深的黑夜如何向上帝歌唱，唱的就是诗篇113到118，也让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在狱中跟希拉怎么样向上帝歌唱，唱出诗篇，而诗篇也多次提到在黑夜中的祈祷和歌唱这里就确实把人带入一个灵性的高峰也让我们看见说赞美神是衡量我们信仰成熟的尺度。所以施普罗他就提到说，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典，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感恩，而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是喜乐。那喜乐也就是要情不自禁的要发出赞美，所以最终他是以赞美来结束他的整个的描述，而他的描述也是非常富有诗意我们前边看到约伯记描述地球悬在空中，上帝坐在大权之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上帝他吸取水，水从云雾变成雨，然后云彩将雨落下，也让我们看见云彩浮于空中是知识全备的奇妙的作为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洞见就已经让我们看见圣经 早就在揭示地球是圆的，早就在揭示水的循环，也早就在揭示云彩浮于空中。当然它有古代朴素的那种世界观，但是这样的灵性的光照啊，却实在是惊动全部的世界文化啊，这是世界文化自己拼凑不出来的。所以这背后的确是有神的感动和带领，所以我们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对话中上帝对以利户作为上帝要出现的先锋的器重也让我们看见在这种对谈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和预备。而这个以利户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就说他的确是强调约伯你不要太急躁我不追究你过去的罪，但是你现在的发言是有太多错误。因此他为了强调约伯的错误他害怕约伯激怒神，所以呢他就有时候就来反驳约伯那样一种渴望天上法庭，然后约伯的那样一种追问无辜受苦的可能性。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利户他也是对约伯有苛责的一面也是有他自己发言这个急躁和有局限的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恰恰看到他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因为他突破了那种僵化教条式的智慧观，让我们看见一种天光显露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呢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和护理，尤其是到最终神的荣耀在其创造大功中明明可见，在暴风雨中彰显他的存在。上帝甚至借着病痛和梦对人来护理和讲话，也让人可以满怀敬畏的俯伏在上帝面前顺从而敬畏他。也就是你凭着信心就可以知道说神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在耶利米书也说，你看见白日黄昏，你看见的只是白日黄昏，但是上帝看见的是什么？是约他的爱慈悲坚定不移。而借着白日黄昏的坚定不移，上帝又让人看见什么？看见大卫之约，看见恩典之约的坚定不移。而这背后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是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宇宙的多样统一，看见宇宙的恒定不移的秩序，这是真的。因此由这个真你就知道说那一位护理这一切的上帝更真。上帝能让你看见这个世界的真实，那因此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所说的关于另一个世界不是猜想，而是更加真实。你会由此轻到彼重，然后更深的来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带着超凡的眼光，从而这个砍柴挑水都是妙道，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下顺服，行在水面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在约伯记中以人言成为圣言，也让我们看见你借着以利户的发言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代赎和死里复活这样的教义如何在你的渐进启示中来发展，也让我们看见说人的点点滴滴朝向你的思考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的每一次对话和凭着爱心所说的诚实话是有价值的。你让日常的抉择成为超常的引导，你也让日常对话成为你超常护理的一种形式和平台。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借着顺服看得见的教会，顺服看不见的神，也让我们眼睛睁开看见你无处不在的护理和引导。愿你来赐福引导， 让我们享受您的真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